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接下来播报新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五在美国莱斯大学贝克公共政策研究所发表了题为《向人类自由致敬》的讲话。他在随后的问答环节中再次谈及与中国的关系和来自中国的挑战。他说，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是来自中国共产党的挑战。中国共产党在过去若干年里也发生了变化。他们的行动不仅跟我认为的、跟美国认为的最符合世界利益的做法存在根本矛盾，也有悖于他们自己做出的承诺。蓬佩奥呼吁大家都以开放、公平、透明的方式全力以赴竞争，并指责了中国的一些不公平的商业行为。他说，中国一直在窃取我们的东西，盗用知识产权，迫使在中国投资的公司转让技术。他们向世界上一些国家提供无法偿还的贷款，或者说所谓的贷款，然后威胁要止赎，以获取政治利益。他们使用国有企业，大大补贴自己的企业。这与其他任何国家的行为方式以及世界贸易组织允许的方式都不一致。蓬佩奥说，美国将尽可能与中国合作，但与此同时，美国也会以适当的方式应对这些挑战。蓬佩奥还呼吁中国遵守有关一国两制问题的承诺，并呼吁北京和抗议者以非暴力方式对话。他说，事实是，不仅是美国、英国和世界上其他几十个国家都明确表明了中国应如何对待香港人民的希望。这种期望是基于中国政府的承诺，因此我们已经多次向习近平总书记表示，你们要兑现这一承诺，你们曾保证实行一国两制。我们不仅鼓励北京，也鼓励抗议者以非暴力的方式就香港人民的愿景展开这样的政治对话。被免职的美国前驻乌克兰大使玛丽·约万诺维奇星期五在国会有关特朗普总统的弹劾调查听证会上作证说，特朗普总统在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时，有关他的谈话令他震惊和痛心。约万诺维奇对众议院情报委员会说，我不知道如何理解，但是我非常担忧，感觉像是一个威胁。约万诺维奇的作证与他上个月的闭门作证一致。他当时也曾经表示，在特朗普总统说他要经历一些事情了后，他觉得受到了威胁，对他的安全感到担忧。约万诺维奇是美国职业外交官，他和他的同事称，特朗普的私人律师朱利安尼及其政治盟友发起一场对其抹黑的攻势。在此之后，约万诺维奇被突然召回华盛顿。两名最近因违反美国竞选财务法而被捕的跟朱利安尼有关的人被指控说，他们为了撤换约万诺维奇而游说德克萨斯州前共和党众议员皮特森塞森斯。特朗普总统在7月25日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时曾提到约万诺维奇。在一名检举人就这次通话提出举报之后，众议院启动了针对特朗普总统的弹劾调查。白宫就这次通话提供的综述记录显示，当时特朗普总统称约万诺维奇是坏消息。联邦调查局在南加州破获华裔手机诈骗团伙，后者以假换真，让苹果公司破财600万美元。该团伙14人大多在中国大陆出生，11人落网。加州南区美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13日宣布，这个以华裔为主的诈骗团伙以廖氏三兄弟为首，分别是廖志伟、廖志敏和廖志廷，3人年龄在30到33岁之间，都在中国大陆出生，现在是美国公民。联邦调查局13日清晨对圣地亚哥的两处商业和几处住家开始搜捕，逮捕了廖氏三兄弟和他们的夫人等11人，现有3人在逃。联邦检察官公布的大陪审团起诉书说，这个团伙2011年开始在廖氏三兄弟的领导下，通过在中国大陆的钟小敏利用 DHL 和联邦特快专递，从中国进口10000多部苹果山寨手机和笔记本电脑。
欢迎各位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27课的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哎，肖华，上一课我们讲到 Stewart 家的一个儿子 Richard 去帮新邻居 Michael 和 Eva 搬家的事，那么在今天要讲的课文里，这 Stewart 一家有些什么活动呢？
今天的课文呢，是讲 Stewart 一家为了庆祝7月4号美国独立日而在家里举行 party。 除了他们一家人以外，他们还请了许多邻居来参加，包括新邻居 Michael 和 Eva。 哎，玉文，你参加过这样的聚会吗？
当然了，我几乎啊每年都参加。美国人在独立日的时候都在后院举行烧烤自助餐，他们在后院啊都有一个用来烧烤的炉子，食品呢就放在炭火上面的架子上烤，特别有意思。
好，现在我们一起来听整个课文的录音。听了全文录音之后呢，我们还要和大家一起把课文分段来听。
好，下面是课文的全文。
My sister Susan does the cooking every year.
It was really nice of your family to invite us to your 4th of July picnic. Thank you for making us feel so at home in Riverdale.
You're welcome. We're just happy you could join us.
Do you have this party every year?
Sure. Every Independence Day. We've been doing it for 10 or 15 years.
Are there always this many people here?
More or less.There's all of our family, of course, plus many of our neighbors, the Goldbergs, the Lindstroms, Mrs. Romero, and the Masseys. Have you met them?
Not yet. They live across the street, don't they?
That's right. There they are. They're playing volleyball with my parents and my brother.
I'm sorry, I've forgotten your brother's name.
My brother's name is Robert, but we call him Robbie.
Boy, Robbie's a good volleyball player.
He loves it. He would rather play volleyball than any other sport.
I think he's been playing all afternoon.
I'm sure he has. But pretty soon it'll be too dark to see the ball.
What happens then?
The fireworks, of course. They should be starting just as soon as it's dark. So come on. We had better get some food soon.
That was a great hot dog.
Susan is a great cook. She buys the best hot dogs from the butcher. Then she cooks them slowly over a charcoal fire.
She told me that she made the relish herself. With vegetables from your dad's garden.
Every year. Oop. There are the fireworks.
The fireworks. They're beautiful.
Red. Green.Blue and yellow.
You know, all across America, people will be watching fireworks tonight.
Last year, we went to New York City for the fireworks. There's a beautiful display over the Brooklyn Bridge. People come from all over to see it.
So, of course, the traffic there is terrible.
Well, we don't have to travel to see great fireworks.
You're lucky to be able to see them from here.
But, Eva...Both of us are lucky. It's your neighborhood now, too.
各位听众，整个课文呢听完了，下面我们分段来听。在听的时候呢，我们会把英文句子翻译成中文。请大家特别注意听刚才听全文的时候没有听得太清楚的地方。听完以后呢，我们再给大家讲解一些有用的词语。
课文的第一段是 Michael 和 Eva 应邀到 Stewart 家做客，参加庆祝独立日的聚会。Richard 正在和他们聊天。这段对话一开始是 Susan 在叫大家去拿吃的。
Come and get it! Hot dogs and hamburgers are ready!
哎，来呀，来拿吃的。热狗啊和汉堡包做好了。
My sister Susan does the cooking every year.
每年都由我妹妹 Susan 来做吃的东西。
It was really nice of your family to invite us to your 4th of July picnic. Thank you for making us feel so at home in Riverdale.
你们请我们来参加7月4号的烧烤聚会，真是太好了。 你们使我们在 Riverdale 感到无拘无束，很自在，真是非常感谢。
You're welcome. We're just happy you could join us.
不用客气，你们能来参加，我们就很高兴。
Eva 说 ，Fourth of July picnic， 也就是七月四号的烧烤聚会。Picnic 原来的意思是野餐，烧烤聚会呢，一般是在后院，在室外举行的，所以在这里也可以用 picnic 这个词。
烧烤聚会的食品呢，那是各种各样，有的烤牛肉、排骨，那有的呢就烤鸡肉、羊肉什么的。
嗯，小华，说到吃的，我是非常喜欢吃烤的蔬菜，像是青椒啊、洋葱啊，特别啊是老玉米。
哎，玉文，从课文来看呢， Stewart 家当天做的好像就是热狗和汉堡包啊。
对，听众们大概都知道 cook 就是做饭，是动词。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 Richard 说的 My sister Susan does the cooking every year， 美国人经常说 do the cooking。
对，要是问今天谁做饭呢，你可以说 Who's going to cook today， 但是呢美国人往往会说Who's going to do the cooking today?
哎，那么洗碗该怎么说呢？ Wash the balls?
没有这么说的。美国人的习惯说法是 do the dish. Dish 在这里呢，就是指盘子啊、碟子啊等餐具。
比如说，姐姐说 I did the dish yesterday. It's your turn today. 意思就是，我昨天洗了碗，今天啊，该轮到你了。这段对话里呢，还有一个非常有用的短语To make someone feel at home. Eva 对 Richard 说 Thank you for making us feel so at home in Riverdale. 大家都知道 at home 就是在家里的意思。To make someone feel at home 意思就是让某人感到像在家里一样的随便，没有拘束，
也就是宾至如归。那 Eva 的意思呢，就是 Stewart 一家这么欢迎他们，让他们觉得很自如，尽管呢他们是刚刚搬到一个新的地区，但是没有觉得陌生。
所以了，每当有客人来访的时候，美国人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 Please make yourself at home， 也就是请不要客气。
好，下面我们来听第二段课文。这一段是 Richard 在向 Michael 和 Eva 介绍他们家每年举行类似 party 的情况。
Do you have this party every year?
你们每年都举行这样的聚会吗？
Sure. Every Independence Day. We've been doing it for 10 or 15 years.
没错，每年独立日，我们举行这样的聚会已经有10年或者15年了吧。
Are there always this many people here?
老是有那么多人参加聚会啊。
More or less. There's all of our family, of course. Plus many of our neighbors. The Goldbergs, the Lindstroms, Mrs. Romero, and the Massies. Have you met them?
差不多，当然我们全家都在，再加上许多邻居。Goldbergs 家， Lindstrom 家的人，有 Romero 太太，还有 Massies 家的人。你们认识他们吗？
Not yet. They live across the street, don't they?
还没有，他们是住在街对面，是吧？
That's right. There they are. They're playing volleyball with my parents and my brother.
对，他们在那里，正在跟我父母和弟弟打排球呢。
从这段对话里，我们可以学到一个常用的语法时态，现在完成进行时，也就是从某一时开始一直在发生的事，而且现在还在继续发生。就像 Richard 说的 We've been doing it for 10 or 15 years.
也就是说呀， Stewart 一家十年或者十五年前就开始每年举行庆祝独立日的聚会，而且现在还是每年举行。
哎，小华，那我就来应用一下。要是我问你，你英语学多久了？ How long have you been learning English?
那我就说 I've been learning English for a very long time. 意思是我学英语已经很长时间了，而且呢，我现在还在学。
另外， Richard 告诉 Michael 和 Eva 有哪些邻居来参加聚会的时候说 The Goldbergs, The Lindstroms, 还有 The Messies。 实际上这三家的姓是 Goldberg, Lindstrom 和 Messy。 在姓的前面呢加上冠词 the， 在后面呢加 s 成为多数，意思就成了这一家人。玉文，我要是说你们一家人，我就应该说
The Jones。
那么要说是你们全家的人呢，那就是 The Shaws。
对了，下面这段对话主要是
Richard 告诉新邻居有关他弟弟 Robert 的情况。
I'm sorry, I've forgotten your brother's name.
对不起，我忘了你弟弟的名字。
My brother's name is Robert, but we call him Robbie.
我弟弟叫 Robert, 但是我们都叫他 Robbie。
Boy, Robbie's a good volleyball player.
哟 ，Robbie 真是个好的排球手啊。
He loves it. He would rather play volleyball than any other sport.
他特别喜欢排球，在所有的运动当中。 他最喜欢排球。
I think he's been playing all afternoon.
我想他整个下午都在打球。
I'm sure he has, but pretty soon it'll be too dark to see the ball.
没错，可是一会儿天黑了就看不到球了。Richard
说，我弟弟的名字叫 Robert。 但是我们都叫他 Robbie，Robbie 是 Robert
的昵称。许多美国人的名字呢都有简称，或者说呢叫爱称。大多数人把 Robert 都简称为 Bob，B-O-B， 也有人把 Robert 简称为 Rob，R-O-B。 Robbie 实际上 Stewart 一家给 Robert 起的小名。那其他还有一些简称的名字，比如说 William。 简称为 Bill， Richard 简称为 Dick， Joseph 简称为 Joe 等等。对，一般呢都是多音节的名字会有简称，那么单音节的名字，比方说
Paul、 Jack、 Jay 就没有简称了。另外
Michael 在赞扬 Robbie 是个好的排球手的时候说 Boy, Robbie's a good volleyball player。
这里用的 boy 可绝对不是男孩的意思，美国人经常会用 boy 来表示惊奇。要是说哟， 那个女孩可真漂亮，你就可以说 boy, that girl is so pretty。
你也可以说 boy, that cake is so delicious， 那个蛋糕可真好吃。boy，
学一种语言可真难呢。boy，
你学的可真快呀。
下面我们来听这课文的第四段。在这段对话里， Richard, Michael 和 Eva 在谈论 Susan 的烹调技术。上面一段的最后一句话呢是
Richard 讲的，他说一会儿天黑了就看不见球了，也就是不能再打排球了。 Michael 就接着问，
What happens then?
天黑了又干什么呢？
The fireworks, of course. They should be starting just as soon as it's dark.
当然是放焰火啦。 天一黑，焰火就开始喽。That
was a great hot dog.
这热狗可真好吃。Susan
is a great cook. She buys the best hot dogs from the butcher. Then she cooks them slowly over a charcoal fire.
Susan 很会做饭，她从肉铺子里买最好的小红肠，然后慢慢的在炭火上烤。She
told me that she made the relish herself. With vegetables from your dad's garden.
他告诉我，那调味酱也是他自己做的，用你爸爸花园里种的菜做的。Every
year. Oop. There are the fireworks.
他每年都做。哦，放焰火喽。
Richard 说，等到天黑就看不到球了。 于是Michael接着就问 What happens then? 从字面上来解释，这个问句的意思是到那时会发生什么呢？实际上就是天黑了，不能打球了， 那大家又干什么呢？
再比方说，我的朋友对我说，他的儿子五月份就大学毕业了，我就可以问 What happens then? 意思是他毕业以后干什么呢？
Michael 说 We had better get some food soon. 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还是赶快吃点东西吧。 We had better do something 也是一个常用的句型。
要是说我想买辆新汽车，但是钱还不够，太太就可能对我说 You'd better save from now on. 也就是你还是现在就开始攒钱吧。
我们大家都知道美国人喜欢吃热狗，也就是 hot dog。 可是 Richard 说他妹妹 buys the best hot dog from the butcher， 这里指的呢是生的小肉肠子。 butcher 可以解释为屠夫、刽子手，但是在这里呢是指卖肉的铺子。
美国人在后院用烧烤的炉子往往是用炭火来烤肉或者是其他食品。Richard 说 Then she cooks them slowly over a charcoal fire， 就是说她妹妹 Susan 在炭火上慢慢的烤小肠来做热狗。
Eva 说 Susan 自己做调味的酱，就是 relish， 这种酱是用不同蔬菜做的，美国人习惯、把这种酱放在热狗和汉堡包上面作为调料。
下面是这节课文的最后一段，这个时候大家都在看烟火。 Michael 和 Eva 谈到去年他们到纽约去看烟火的情景，现在我们来听最后一段。
The fireworks, they're beautiful.
烟火，它们真漂亮。
Red, green, blue and yellow.
红、绿、蓝，还有黄颜色。
You know,All across America, people will be watching fireworks tonight.
你知道，全美国的人今晚都会看焰火。
Last year, we went to New York City for the fireworks. There's a beautiful display over the Brooklyn Bridge. People come from all over to see it.
去年啊，我们去纽约市看焰火，在布鲁克林大桥上空放的烟火非常好看，很多人是从外地赶来看的。
So of course the traffic there is terrible.
所以了，交通就肯定很拥挤。
Well, we don't have to travel to see great fireworks.
我们没有必要为了看漂亮的焰火而旅行。
You're lucky to be able to see them from here.
你很幸运能从这里看到它们。
But Eva, both of us are lucky. It's your neighborhood now too.
可是伊娃，你我都很幸运。现在你也住在这里喽。
每年的独立日，美国各地都会举行庆祝活动，很多地方特别是大城市都会在晚上放烟火，纽约市当然也不会例外。
Michael 告诉 Richard， 去年国庆他和 Eva 到纽约去看烟火，看到布鲁克林大桥上空放的烟火非常好看。布鲁克林大桥是纽约很重要的交通要道之一。
接着伊娃说 Traffic there is terrible. Traffic 就是交通，它的意思是由于许多人都从各地来看烟火而使得交通啊非常拥挤。
哎，纽约那个地方别说看烟火了，每天早晨上班那车子都堵得开不动。 The traffic is terrible every morning.每天早上的交通都很糟糕。
在这段对话里， Eva 对 Richard 说 You're lucky to be able to see them from here. You're lucky to be able to do something 是一个很普通的句型，要是说你能在这个学校念书是多么幸运呢、
那英文就是 You're lucky to be able to study in this school.
你也可以说你有这么一个老师多幸运啊，
也就是 You're lucky to have a teacher like that.
现在我们已经把整个课文分段听完了，并且给大家做了一些讲解。下面要请大家再听一遍课文的整个录音，然后呢，我们来提几个问题，看看大家能不能用英语来回答。
现在请听课文全文。
My sister Susan does the cooking every year.
It was really nice of your family to invite us to your 4th of July picnic. Thank you for making us feel so at home in Riverdale.
You're welcome. We're just happy you could join us.
Do you have this party every year?
Sure. Every Independence Day. We've been doing it for 10 or 15 years.
Are there always this many people here?
More or less. There's all of our family, of course, plus many of our neighbors, the Goldbergs, the Lindstroms, Mrs. Romero, and the Masseys. Have you met them?
Not yet. They live across the street, don't they?
That's right. There they are. They're playing volleyball with my parents and my brother.
I'm sorry, I've forgotten your brother's name.
My brother's name is Robert, but we call him Robbie.
Boy, Robbie's a good volleyball player.
He loves it. He would rather play volleyball than any other sport.
I think he's been playing all afternoon.
I'm sure he has. But pretty soon it'll be too dark to see the ball.
What happens then?
The fireworks, of course. They should be starting just as soon as it's dark. So come on. We had better get some food soon.
That was a great hot dog.
Susan is a great cook. She buys the best hot dogs from the butcher. Then she cooks them slowly over a charcoal fire.
She told me that she made the relish herself with vegetables from your dad's garden.
Every year. Oop. There are the fireworks.
The fireworks. They're beautiful.
Red, green, blue, and yellow.
You know, all across America, people will be watching fireworks tonight.
Last year, we went to New York City for the fireworks. There's a beautiful display over the Brooklyn Bridge. People come from all over to see it.
So, of course, the traffic there is terrible.
Well, we don't have to travel to see great fireworks.
You're lucky to be able to see them from here.
But, Eva, both of us are lucky. It's your neighborhood now, too.
听众朋友，全部课文的录音已经听完了，下面我们来提几个问题，请大家用英语来回答。
What were the Stewarts doing that day? They were having a 4th of July picnic. Who was invited to the party? Many neighbors, including Michael and Eva.What was Susan doing for the party? She did the cooking. What did she cook? Hot dogs and hamburgers. Who is Robbie? Robbie is Richard's brother.What was he doing at the party? He was playing volleyball with his parents and neighbors. What did all of them do after dark? They watched fireworks.
收听美国英语第27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您来信寄到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您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两个字的汉语拼音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五在美国莱斯大学贝克公共政治研究所发表了题为《向人类自由致敬》的讲话。
他在随后的问答环节中再次提及与中国的关系和来自中国的挑战。他说，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是来自中国共产党的挑战。中国共产党在过去若干年里也发生了变化，他们的行为不仅与我认为的、跟美国人认为的、更符合世界利益的做法存在根本矛盾，也有悖于他们自己做出的承诺。蓬佩奥呼吁大家都以开放、公平、透明的方式全力以赴竞争，并指责了中国的一些不公平的商业行为。他说，中国一直在窃取我们的东西，盗用知识产权，迫使在中国投资的公司转让技术。他们向世界上的一些国家提供 无法偿还的贷款，或者说是所谓的贷款，然后威胁要止赎，以获取政治利益。他们使用国有企业大大补贴自己的企业，这与其他任何国家的行为方式以及世界贸易组织允许的方式都不一致。蓬佩奥说，美国将尽可能与中国合作，但与此同时，美国也会以适当的方式应对这些挑战。蓬佩奥还呼吁中国遵守一国两制问题的承诺，并呼吁北京和抗议者以非暴力方式对话。他说，事实是，不仅美国、英国和世界上其他几十个国家都明确表明了对中国应如何对待香港人民的期望，这种期望是基于中国政府的承诺。因此，我们已多次向习总书记表示，你们一定要兑现这一承诺，你们曾保证实行一国两制。我们不仅鼓励北京，也鼓励抗议者以非暴力的方式就香港人民的愿景展开这样的政治对话。被免职的美国前驻乌克兰大使玛丽·约万诺维奇星期五在国会有关特朗普总统的弹劾调查听证会上作证说，特朗普总统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时，有关他的谈话令他震惊和痛心。约万诺维奇对众议院情报委员会说，我也不知道如何理解，但是我非常担忧，感觉像是一个威胁。约万诺维奇的作证与他上个月的闭门作证一致，他当时也曾表示，在特朗普总统说他要经历了一些事情后，他觉得受到了威胁，对他安全感感到担忧。约万诺维奇是美国的职业外交官，他和他的同事称，特朗普的私人律师朱莉·安妮及其政治盟友发起了一场对其抹黑的攻势。在此之后，约万诺维奇被突然召回华盛顿。两名最近因违反美国竞选财务法而被捕的跟朱莉·安妮有关的人被指控说，他们为了撤换约万诺维奇而游说德克萨斯州前共和党众议员皮特·塞森斯。特朗普总统在7月25日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时曾提到约万诺维奇。在一名检举人就这次通话提出举报之后，众议院启动了针对特朗普总统的弹劾调查。白宫就这次谈话提供的综述显示，当时特朗普总统称约万诺维奇是个坏消息。联邦调查局在南加州破获华裔手机诈骗团伙，后者以假乱真让苹果公司破财$6,000,000。该团伙14人大多生在中国大陆，11人落网。加州南区美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13日宣布，这个以华裔为主的诈骗团伙以廖氏三兄弟为首，分别是廖志伟、廖志敏和廖志廷。三人的年龄均在30到35岁之间，并都在中国大陆出生，现在都是美国公民。以上是一组国际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1月11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中国想要美国完全取消关税，但他并没有同意，他不会完全取消关税。稍后他又补充说，关税会有所不同，但我们的关税永远都能存在。特朗普的最新表态给北京的乐观说法泼下一桶冷水。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星期四表示，中美两国同意随协议进展分阶段取消加征关税。这位发言人说，如果美中达成第一阶段协议，应根据协议内容同步等比率取消已加征的关税，这是达成协议的重要条件。那么现在美中不同调差在何处？谈判又生疑云，取消关税难道是中国的一厢情愿吗？如果关税问题生变，第一阶段的协议还有戏吗？我们今天就邀请专家为大家深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讨论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张立凡先生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加入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张先生您好。
各位好，主持人和胡平先生好。
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这个中国宣称啊，美中双方已经同意同步等比率取消关税，那么特朗普总统说且慢，我还没有同意。我们现在就来看看特朗普怎么说。
他们希望能取消，但是我什么都没同意。中国希望能有部分取消，不是全部取消，因为他们知道我不会这样做的，所以我们跟中国相处得非常好。他们想达成协议，坦率地说，他们远远比我更想达成协议。我现在非常高兴，我们再收取几十亿美元，我非常高兴。中国远远比我更想达成协议。
我们看到特朗普他对关税问题的这个最新表态呢，针对性极强。这个最新表态我想应该是星期五，就是上个星期五，两天前。那么特朗普他直指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上个星期四的这样一个乐观估计。那么中国商务部发言人的话呢，先是引起了白宫内外以纳瓦罗为代表的一些鹰派人物的不满，然后特朗普总统出面来澄清。那么现在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为什么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的话引起美国方面的警觉？他触动了什么敏感问题？
在往常关于美中贸易谈判的进展情况，总是美国方面说的多，说的比较具体，而中国方面呢说的少，说的更含糊。可这次呢一反常态，就在上周六，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在记者会上主动谈到贸易谈判的进展，而且说得非常具体。那你从形式上看呢，高峰的谈话是回答记者的提问，是被动说出来的。可是提问的两个记者，你一看是新华社的记者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的记者，也就是中共官媒一级官媒的记者，中央级官媒的记者。那我们都知道，在中共官方的记者会上，凡是由中共这个中央级官媒提问，其实都是事先安排好的。那么所以高峰这句话呢，其实他主动说出来的，那么这就很反常了。你为什么中共官方会主动的对贸易谈判的情况做出如此具体的说明呢？那么这当然就说明他有他的特殊的意图啊。那么当然第一个意图啊，高峰这么讲就给人一种感觉，那么现在美国特朗普总统的处境不妙，因此呢非常急于得到这么达成这么一个协议。这就是为什么刚才我们看到特朗普要出来澄清，说其实他并不急，如果没有个好的协议他就不会签订。另外呢，他强调的是中国方面他们更急于得到这么达成一种协议，这是其一。第二呢，中国官方主动做出这种说明，就像纳瓦罗所说啊，他这种做法，他就主动释放这种信号，那就是希望美国人在公开场合下讨论谈判的问题的时候呢，把这个舆论 引导到个他中国所希望的那个方向。
嗯，
也就是他们谈到你这个，他既然谈到啊，这个好像双方都已经达成共识啊，要这个分阶段的取消这个加征的关税。那么这个话，中方这个话之后，马上我们看到美国的股市就上升，这给人感觉呢也是，好像美国的老百姓也很乐于见到这样一种协议的早日达成。
嗯，
这样子就对举棋未定的美国政府就构成了一定的压力啊。所以这个时候呢，那对于美国政府，他当然作为特朗普总统，他当然不愿意见到这种情况啊。这就是南瓦罗为什么出来讲，说他。事实上呢，你看了最初中国商务部讲话之后，按照媒体的报道，美国官方这个就是这个，库德洛好像也做出了正面的回应。但是你看库德洛的讲话呢，其实和中国官方说法呢并不太一致。他只是谈到如果要签订第一阶段协议的话，那么会在这个关税这些问题上、让步问题上呢有些共识。但是怎么个共识法啊？那并没有谈得很清楚啊。所以这么一来呢，这个南瓦罗他们这个，所以必然就要做出这么一个声明啊。因为实际上现在美国方面，特别特朗普总统，刚才他也讲到啊，他并不会答应啊全部取消加征的关税。第二呢，那么在下面第一阶段谈判中，如果达成协议啊，美国方面当然也应该做出某种让步。在关税上问题做出某种让步，这种让步呢，它可以是对已经加征的关税的一部分取消，另外呢，还要就是对原于12月15日新加征关税把它取消掉，或者是不取消，但是呢，暂停，也就是美国方面呢，这目前对第一阶段如果达成协议的话。在关税上如何让他应该做出让步，这点没有问题的。如何做出让步，实际上他还没有决定，而且至少他和中国官方的说法呢，看实际上是有距离的。那么这点呢，关系到下面一阶段那个谈判的具体怎么样进行。
好的，
因此对美国当然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10月份，特朗普呢在白宫会晤中国谈判代表刘鹤，双方热情洋溢的这个话语呢言犹在耳。那么中方，除了表达一些金融改革和保护知识产权的这个空洞承诺之外呢，最实在的大礼包是购买多达500亿美元的农产品。那么美国呢，则已取消原定10月15号生效的对中国进口商品在25%关税的基础上加征5%的那个关税作为回报。但是据报道，北京几天之后就反悔了，要求进一步取消关税。那么我来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北京的这个再次反悔呢？
我觉得也不一定就是反悔，因为上次谈判中方答应要多购买美国的农产品，承诺金融改革和保护知识产权，那美方呢就取消了原来定于在10月15日生效的加征的关税。那么接下来呢，美中双方就要磋商，签订部分贸易协议或者叫这个阶段性的贸易协议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中方就要求美方取消已经加征的关税。当然中国的逻辑就是啊，说你这个贸易战是由加征关税引起的，那么他当然也就应该由取消加征关税而停止。换句话说，如果最后我们要达成贸易协议，那当然你原来这个加征的关税就都应该取消啊。这个是这个中国的逻辑。那么现阶段你既然要分阶段进行，那么第一阶段，那么至少你要取消一部分的这个关税。按照中国商务部发言人的说法，就是所谓同步等比率取消加征关税，这就是中方的立场。从中方的逻辑来说呢，这是他自己的逻辑，而美方呢当然并没有这个完全这个认可这个逻辑。但是相应的呢，就是美方如果要达成协议的话，美方在关税问题上显然他也需要，他也答应过要做某种让步。至于如何让步法呢，那这个是目前并没有确定下来。美国中国在这方面呢，我之所以他不一定就是反悔的，他就是在 十月份那次贸易谈判之后啊，然后进入到下一阶段，如何签订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提出的要取消这个关税的问题。起初他提出的就是要取消全部关税，那么这么当然美方当然对这个是拒绝的。然后他才提出的就是所谓同步等比例的取消这个关税，这个是这个中国的立场。他这个商务高峰也讲到嘛，他第一个阶段协议到底取消多少，要看第一阶段协议的内容来确定。所以我觉得这是这个中方立场，从他自身来说呢，也还是讲得过去的。
那么现在呢，我们跟张立凡先生的连线呢还是不能接通，原因不详。张立凡先生的这个电话连线呢受到非常严重的干扰。那么现在呢，我们临时把另一位北京评论人士、政治学博士吴强博士呢连到我们节目当中，然后呢，这个请吴强博士呢这个临时加入我们的节目啊，来跟大家一起讨论。我非常感谢啊吴强博士。我现在就请问吴强博士啊，据这个知情人士透露，说取消关税呢，并不是十月份特朗普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这个握手式协议的一部分。那么哈德逊研究所中国战略问题专家、川普总统的顾问白邦瑞他就表示说，没有分阶段取消关税的这个具体协议。前白宫首席策略师班农也这样说，他说中国已经展开了一场复杂的影响行动，使取消关税呢成为协议的一部分。我来请教这个吴博士，您怎么解读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的话？他是说给美国人听呢，还是说给中国人听呢？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在上一轮谈判前夕，中国代表团赴美前，南华早报曾经有一个消息说，中方已经这个叫做缩短了到在美国访问的时间，要提前一天返回中国。我相信现在这么一个，但我事后证明这是一个子虚乌有的，是一个为谈判制造的一个宣传战或心理战的一部分。那么现在看起来，这个所谓的中方的表态，美国要取消这个加征关税或者分阶段取消，应该也是类似的烟雾弹。上一次我很快的指出的是烟雾弹，这次我相信仍然是一个烟雾弹，仍然是一个心理战，而且这心理战实际上不是针对美方的，而且是应该是针对中国大陆人民自己他所释放的一个真真假假的一个心理战，或者说宣传战的一部分，用以此来掩盖，比如说未来，中美可能达成的协议，那么中方或者说大陆的民众可能会对协议有一些反弹性的内容，那么现在实际上在做一些真真假假的试探，在混淆视听。我相信这是中方的一个宣传战。
好的，那么外界呢，实际上最关心的就是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还能不能达成。这方面我们看到股市是最敏感的。那么观察人士啊，仔细研究了中国商务部发言人的这个措辞，发现呢，其实高峰他也在有意保持模糊。他说，随着协议进展，分阶段取消加征关税，这并没有说要把所有的加征关税都来取消，也没有明确呢表明这是什么意思。我来请教胡先生啊，中国当然希望尽可能多的取消美国施加的关税，但是12月15号是美国对1600亿中国进口商品加征新关税的日期。中国说呢，他要分阶段，他要求分阶段取消加征关税，会不会指的是这一部分关税？特朗普会不会同意取消这一部分关税呢？
中方说的分阶段取消加征关税，他的意思是指，分阶段取消先前已经加征的关税。至于美方原定于12月15日，要新加征的，而现在还没有加征的关税，那当然就不应该就不要再加征了。好比打一场战争，有好几个战场，你说双方答应要签订分阶段的停火协议，不是说一下子就全面停火，而是一个战场一个战场的停火。 但他有个意思还是不言而喻的，那就是说至少不要开辟新的战场了啊。那么所以来说，按说呢，中方这种提法，它当然意味着要求美国方面至少对原定于12月15日要新加征的关税就不要再加了。
嗯，
那么对美国方面来说呢，他已经同意，他也知道，如果要签订第一阶段协议贸易协议的话，美国也需要做一些让步。那么首当其冲的让步呢，就是这个12月15日原计划的这个加征新关税。不过美国政府可以有两种做法，一种做法是呢取消12月15日原计划于12月15日加征的新关税，另外一种呢并不取消，但是暂停、推迟实行，把它呢作为继续把它保留下来，作为下阶段谈判中的一个多少作为一个筹码。所以我觉得这个，至于在这个，解决了12月15这个新加税、新加关税的问题之后，美国是不是还要再对以前已经加征的关税还做某些让步，那就不是很清楚了。所以纳瓦罗他也注意到，他也特别提醒大家这两者的区别：一个是对已经加征的关税是不是要取消，第二是对计划要加征的新的关税。是不是要取消或者说是要搁置等等，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但是显然呢，对于要加征新关税这个问题，肯定会在第一阶段贸易谈判中，他就会做出美国方面一定会在这个方面做出让步。只不过让步的方式呢，可以有两种，一种是取消，一种是推迟。
好的，那么特朗普总统呢，实际上呢也意会到了这一点，所以呢他这样表示，他说关于美国发动的这个关税制裁，他说中国知道我不会全部取消，因此他要求取消一部分，他强调不会完全取消关税，但是他并没有说不会取消任何部分的关税。就连这个鹰派代表人物纳瓦罗他也承认，他说取消增加关税，刚才胡平先生讲到这个问题，纳瓦罗说呢，取消增加关税与取消现有关税之间有一个微妙的差别，并且表示说，如果美方要取消原定于12月15日加税计划以换取第一阶段协议，这是可以接受的。连纳瓦罗都这样说，我来请教吴博士，综合所有这些，您怎么看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它还有戏吗？
我认为还仍然是有戏的。中方可能已经是捕捉到美方的这些微小政策变化，然后现在是用某种战术来夸大它，试图为第一阶段协议或者说为下一阶段的谈判协议制造一些声音，或者说为掩盖这个第一阶段协议即将签署可能会为他们可能会经受的一些国内的一些批评在做准备。我相信这种应对国内强硬民族主义的批评反弹是这次第一阶段协议其实是一个主要障碍，虽然这个谈或者说这个拖延这都是中方最高层的意识，但是国内的这种不确定性其实都存在的，只是我相信在19大四中全会之后，其实过去一周的情况已经变得越来越明朗，无论是在进博会上还是在一些我们看到相关的金融行业要开放以及对外资企业的限制取消等等一系列政策宣示来看，似乎在四中全会上是达成一个政治上越来越紧越来越保守，但是经济上实际上是想承认这些实务派的技术派官僚的这种自由新自由主义的一个经济政策，继续在某种程度上还要坚持这种新自由主义的一个开放的政策。在这一上讲，这个协议应该是国内两条路线斗争最后的一个妥协的产物，它会以达成协议的方式来为19大四中全会最终那个结果画上一个句号。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有两位网友他们对我们的嘉宾的这个观点做出回应。首先是陆漫漫，他说考虑到目前川普遇到的弹劾麻烦，中共呢应该在试探美国， 引导舆论，迫使美国呢按照中共的想法来完成协议。川普呢，他应该识破了中共的伎俩，不可能被中共牵着鼻子走。不签订协议对川普来讲不是坏事，对中共就不一样了。另外一位玉玺，他说川普肯定是在打算签一个临时协议，或许呢有取消关税的计划，才会有这种川普降税的说法。中共国在谈判结束之前放出风声，就是以此向川普施压，让川普做出更大的让步。但是中共国这一次误判了川普，川普呢不是那种会对威胁妥协的人。这样，我们现在还有时间，我想呢，请我们两位专家呢，就刚才我们这两位网友这个他们提出的这样的一个评论，来做一个简要的回应。尤其呢，是我们评论一下这个川普他会不会对中共的这种要求做出让步？我们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讨论啊。美中双方目前呢，都处于激烈的讨价还价的这样一个阶段，谁能争取到最大的实惠，以及谁能争取到对方的最大让步呢？那当然要取决于双方的政治经济这个实力的这样一个对比。我来请教胡先生，有人说呢，如果从美中双方的实力对比情况来看，现在美国经济上肯定是占据优势，但是政治上则处于很大的一个劣势之中。胡先生，您同意这种判断吗？
基本如此。其实早在2016年年底的时候，那特朗普总统还没有上任，但是已经摆开了要打贸易战的架势。我就谈到过，我说中国的美国的经济实力胜过中国，因此打贸易战呢，美国手里牌更多。但另一方面呢，中国是个专制国家，因此它的承受能力可能更强。不过话要说，这就是个所谓有一些人说的，美国经济上占优势，政治上处于劣势啊。但是话说回来，这个中国专制国家，它尽管政府可以很容易排除掉来自于民间的这种压力，但是它毕竟政府本身不是铁板一块，它内部还是有各种各样的明争暗斗。因此呢，美国通过打贸易战，通过加征关税这种办法，可能促成中共上层的某种这个路线斗争或者权力斗争，以及达到一个对自己有利的形式。那从过去的情况来看呢，上一次的那个我们这个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已经谈到美国或许失去了最好的一个机会，就是最大限度的利用中共上层内部的这个斗争，而对达到美国利益最大化，也许失去了最好的机会。但是呢，他次好的机会还是有的。那从四中全会之后看起来，习近平的权力似乎没有受了太大的影响，但是当然应该看到呢，多少还是有些削弱，而且尤其是在经济问题上。因此呢，在就这点而言呢，而美国方特朗普总统固然现在遇到有很多很多的困难，但是呢，在贸易战既然又是他的主要上任以来他的主要做的事情之一，他不会愿意在这件事上就轻易放弃。他也很清楚，这件事情做得越成功，对他连任有更大的好处。因此从就这点而言，所谓美国这个政治上的劣势，也不像乍一看去的那么严重。美国方面依然可以是那个利用中共自身的一些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有些进展的。
那么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啊，我们不能一一宣读网友们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们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也要感谢张立凡先生。张立凡先生今天虽然呢没有能够做成节目，但是我们仍然要感谢张立凡先生，同时我们希望张立凡先生要保重。我们特别感谢呢吴强博士，来参加我们的节目，给我们做个紧急的救场。我们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我们时事大家谈呢关注热点话题：柏林墙倒30年，中国墙正高筑。此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